弟兄姐妹、新朋友，大家主日蒙恩。我们今天的经文在新约180页，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可以翻到新约180页，在罗马书12章9到21节。12章9到21节。罗马书12章9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16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胜善恶。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我们有你的话赐给我们，你的话是生命的粮，主啊，你的话是活水，要滋润干渴的人。主，求你恩待你的儿女，到我们一同来听你的话的时候，主，你的圣灵来浇灌我们，来指引我们，来充满我们，使到我们从你的话再次得到鼓励，再次得到安慰，再次被提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不知道你在初中高中有没有读化学，如果有读化学，我现在考你，那个铁叫镁啊，有一个铁叫镁，铁字旁美丽不美丽的镁，知道吗？镁啊， magnesium 的英文叫，我是读英文的，所以我知道 magnesium。 镁丢进盐酸里面 hydrochloric acid 会产生什么东西？不记得啦，叫氢气，氢气 hydrogen 啊，氢气。那当然读化学可能你的印象不深，原因是大多数人觉得化学很枯燥啦，就是一大堆的那个公式，那样你背了啊，这个东西加这个东西就等于这个。可是我的印象对于这个，为什么我特别用刚才的那一个化学作用，是因为我记得去实验室啊，初中的时候呢，做那个实验啊，就是把一片小片的镁丢进去那个盐酸里面呢，结果我们怎么样去测试有没有氢气？我不知道国内你们做实验是怎么样去测试啦。我们本地人呢，这个小朋友这些初中生呢，就那个火柴点一下啊，就放进那个试管里面，当那个镁开始产生氢气的时候，就有什么声音啊，爆的一声呢，是这样子的。然后所以我还记得那一次呢，读了这些很多公式，去这个实验室呢，第一次大家做这个实验呢，突然整个实验室哔哔爆爆哔爆很多的声音了。而那个时候这个化学公式呢，就不是一个道理了，就变成真的活的哦，原来真的是有氢气的，不是只是纸上我们这么写。保罗在12章2节那边说，我们刚才都背了那个金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问题是这个神的善良的旨意，我们怎么去查验呢？怎么去验出，怎么去证实，怎么去体会这个神的旨意，善良的旨意呢？ 不是靠坐在这里听道啊，你听了最好的道你查验不到的，也不是去什么神学院装备就查验得到，更不是到什么山洞去冥想啊，而就出来就彻悟啊，不会的，查验不到的。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了，怎么去查验神善良的旨意呢？就是通过在复杂的生活当中啊，人际的关系的那种复杂性当中呢，以主的爱来操练来体会。那所以这段经文一直你没有注意到，他说善要亲近，恶要厌恶，这是善跟恶的一个斗争啊。最后你不可被恶所胜，倒要以善胜恶。那因为神善良的旨意呢，需要我们通过生活当中去选择，去分辨，去抓住那个善，去抛弃那个恶，这个是一个斗争来的。不过也只有这个方法，我们才会查验神善良的旨意，通过亲身的体会操练。所以我们怎么样，如果一个心意更新的基督徒啊，我们说神改变了我们，改变了我们心里的思想价值观之后，那我们怎么去抓住这个神善良的旨意呢？怎么去体会它呢？今天保罗就教导我们了，你可以看那个夹在周刊的讲道大纲，在生活当中以爱心操练，爱心来查验神善良的旨意。怎么样去操练这种爱心，有四个方面，主要是针对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其实原来教会是最可怕的地方啊！要操练善跟恶的斗争，现在教会开始啊。不过真的是这样的一件事啊，大多数是讲教会，然后后来才讲到怎么看待仇敌啊。原来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比仇敌还要可怕啊！先要先对付了之后，才来讲怎么看待仇敌呢？我们怎么样去操练这样的爱心呢？第一个方面，保罗告诉我们九到十节，我们要看主所爱的人为家人。家人，因为保罗说爱弟兄啊，他爱弟兄对吗？爱人不可虚假，善恶要厌恶，善要亲近，不过爱弟兄要彼此亲热。而这样称呼的时候，我们不以为奇了，哎呀，弟兄吗？弟兄姐妹啦，我们不是弟兄姐妹是什么呢？不过他这样称呼弟兄的时候呢，他在告诉你跟我啊，提醒我们，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面吗？那这个家庭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只是很亲密而已呢？家人兄弟跟朋友有什么不同呢？箴言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呢，当然交朋友就是要爱他要够朋友嘛就是关心他，在他开心不开心呢，你都在他身边鼓励他，这是最好的。可是箴言说弟兄为患难而生，你没有办法选谁做你的兄弟，是吗？谁选你，谁做你哥哥还是你妹妹，没办法选的。可是既然做了你的兄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在患难的日子里面在他的身边。你不一定是他最好的朋友，不过你是他最忠实的依靠。弟兄就是这个意思，我跟你的关系不一定是最好的，你可能有好的朋友，可是我们因为主的缘故成为彼此最忠实的一个依靠，在他患难的日子成为他的帮助。我们都了解这个概念的可能一些你们都明白。有时候我们家人呢、各分东西到不同的地方你们在这边，可能家人在家里，在国内不同的地方，有些弟兄姐妹兄弟姐妹联系都很少呢，亲人联系的很少，可是一到有什么丧事啊，对吗？家人就全部回来，对吗？一起分担，嫌隙之间的嫌隙暂时就放开了，对不对？大家为了这个亲人的缘故，我们要同心协力的来办理好这个丧事。我们真的明白 主的心意吗？当我们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所以如果我们明白的话，我们就了解当一个人说受洗或者转会不是相信耶稣啊，而且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呢，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人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其实带这个承诺的。大家站在这里，他说我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他也是归入这个大家庭里面，属于我们家庭的一份子，大家变成了弟兄姐妹。那个意义是什么意义呢？意义是我们无条件的接纳他，我们接纳他，记得我们站起来欢迎这个人加入教会吗？你这表示你接纳他成为你的家人呢、啊？那个结果是什么呢？一个男人如果为了那个女朋友的缘故，对吗？当他爱这个女孩子，把她娶过来，他只是娶了这个女人吗？不是，他娶了整个家族啊！哦，那些那个女子的家人成为他的家人。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接纳这个弟兄，接纳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为了基督的缘故，接纳这个要加入教会的人，接纳这个人，爱弟兄，爱他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就是接纳他所有的瑕疵。瑕疵，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很古怪的，有古怪的性情，你不相信啊，一起服侍你就明白，原来大家都很奇怪的，只有别人很古怪，我是不古怪的。然后我在澡堂，我现在崇拜也是一样啦，如果在做两个人三个人一起预备那个茶点的时候呢，这种简单的服侍都会发现对方很古怪的。哎，你泡茶为什么茶叶用这么少？哎呀，你这个人洗碗用这么多水，浪费。不过就是这样了，你没办法改变他的，你要接纳他，彼此的接纳，对方的所有的性情，要接纳对方，接纳对方好像你的家人一样，不是你选择的，是神安排的，让我们成为弟兄姐妹。怎么接纳呢？这个态度不是勉勉强强，没办法咯，既然是圣经这么讲，不是啊，保罗说要彼此亲热，说咦，彼此亲热，哎呀，那个亲热呢，可能我相信100多年前当他们翻译圣经写亲热的时候，跟大概跟我们今天的意义不大一样。这个亲热的意思不是那种男女的那种亲热啦，这个亲热的意思其实在主前时代呢，描述的是那种父母爱子女的那种完全投身委身的爱啊，怜爱他，为他摆上。我在经常在我家住的，我住家那边呢，看到早上的时候呢，我下去晨运，看到一个妈妈，她就推着轮椅，她的一个儿子成人了已经，因为有残疾啊，不能走，推着轮椅，推着他在外面，让他能够吹吹风啊，出去散步这样子了。每个经常看到这个妈妈，看到这个残疾的儿子呢，无微不至的爱他，照顾他，一点都没有嫌弃，没有生他的气，那种的情感亲热，投身连续这个孩子，无微不至的爱他。你说哎呀，伟华牧师，你讲的容易啊，我们一起服侍配搭，你知道多么辛苦吗？保罗这样子写一句话，我就要去这样爱这个弟兄姐妹，很难的。那保罗也明白了，保罗也有教会生活的，那他是怎么的来告诉我们怎样去做呢？这就来到第二点，不只看这个主所爱的人为家人。第十节的下半段开始到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靠主的能力来爱他，靠主的能力，恭敬人，彼此推让。什么意思啊？是不是那种我们华人呢、进餐馆呢、就哎呀，你先啊，你先啊，不啦，你先坐，你先坐，是推让，是这样子啊？不只是这个意思啦，在这个意义的背后呢，它也有一种尊荣的观念，彼此的尊荣，尊崇这个人呢、怎么尊崇这个人呢？就是看他比我好，看他比我好的意思就是看到他的优点，看到他的强处。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们 怎么样看别人比自己强，要谦卑咯，存心谦卑才能看别人比自己强嘛，放下自己看别人比自己强。其实我在想有一个图画有没有办法来描述我们在教会的生活啊？其实我在想那个图画就是我们都不是人，我们是刺猬。你知道什么是刺猬啊？我刺猬大家很多刺的，所以你可以想象一大群刺猬挤在一起的时候，哇，刺来刺去啊，好痛啊。啊，这个大概其实是教会生活比较具体的一个描绘啊。很容易刺到的，也容易刺别人啊，大家都需要谦卑的。因为有些人讲话那个技巧比较差啊，然后一下子锵，你在地上捡你的心啊，因为碎了一块块捡起来，当你捡起来一面捡一面在那边想，他就是这个样子，老讲话伤人，而且每次都针对我，哇，一面捡一面在那边埋怨伤心受伤害，他还不知道，他讲完就走了，然后你就在那边想，那他就是这样，那上个月是这样，前个月也是这样，你就一直老想他的不好。这边讲保罗说不是啊，推让就是想他的强处，一面捡那个玻璃心，一面讲是他这个人不大会讲话，不过他很诚恳，他很真实，他很直接，他不照做，要想他的强处，主动的去爱这个人。虽然很不容易，我们彼此接纳的这个过程，不过保罗继续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殷勤的爱人呢？从十一节那边开始，他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你看保罗明白啊，很辛苦的，所以他说他告诉你怎么做，他说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哎呀，我热不起来啊。保罗说你要明白这个心里火热呢，也可以翻译成在灵里火热。不是你自己啊，是圣灵的工作。而且这个火热是一个持续性的，这个灵燃烧着你啊，一直燃烧驱动着你，让你能够有力量顺灵的工作，让你想到主的爱的时候，你的这个热忱啊能够持续，不然很快熄灭，灰心啊，很容易冷淡，说哎呀算了啦，这些人没有意思。而且常常服侍主，原来你的这个爱弟兄的过程不是为了他的缘故啊，你是在服侍主啊。原来保罗在提醒我们，这个过程是表明我们爱主服侍主是为了主的缘故，持续的爱人。就好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比方呢，无论你娶或者你嫁给那个男人怎么样呢，那你就为了丈夫的缘故接纳他的整个家族了，对吗？为了他的缘故接纳他所有的家人，看为自己的家人。如果我还是不够动力，保罗再给你多一点动力。十二节他告诉你，在指望中要喜乐，患难中要忍耐，祷告中要恒切。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圣灵燃烧着我们，刚才说了给你力量，让你继续为着主的缘故来爱这个弟兄。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辛苦吗？会。保罗说你想到那个指望，这个服侍不是一个过程而已，终点是有盼望的。你想到那个盼望你就喜乐，你想到这个患难当中你需要忍耐，你想到在这个患难当中困难的时候你要不停的祷告，那你就有这个力量来爱弟兄了。你就明白为什么我刚才说这是一个征战，选择善爱这个弟兄，按照主的心意很辛苦，不过是必须选择的。难怪成圣那么难了，我们还只是在讲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而已，还没有讲到仇敌呢，都已经这么辛苦了，这个就是保罗叫我们的操练。如果你是做领袖，在团契在团委啊，还是做关心组员啊或者说委员啊，你服侍多了，哇，那你的考验更大，主给我们的考验更大，更需要操练这样的一种忍耐，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样的一种不住的祷告。因为人际关系真的是很杂乱的， 有一个牧者牧师啊，他分享不是本地人，所以不用猜是谁了。他的洗衣机坏了，他就找人来修理洗衣机。谁知道那个修理员一踏进他的家，看，咦，这个不是另外一位牧师吗？本来在牧养教，为什么跑去做修理员呢？奇怪，就问这个牧师，你怎么不牧养教会做洗衣机修理员呢？那个牧师就回答说，洗衣机比较容易搞啊，只要我按对钮他就听我的话了。哦，是啊，做修理员真的比较容易。不过在摩擦的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就知道我们要操练这样的一个爱心不容易的。不过专想他的优点来抗衡我们受伤害都想到的那些恶，为什么我们就在想啊？这样做有没有一个原因，有没有一个理由是我所不明白的呢？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那个血气，而是靠着神的灵一直燃烧着我们。不过反过来，刚才我说的那些呢，是有些时候就有那几位弟兄姐妹啊，他们会磨练我，使我更成圣啊。不过还有大多数的人，反过来，你看十六节那边说的，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欺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呢。保罗在腓立比书也说，如果要同心呢，大家要在思想上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嘛。腓立比书那边说的。不过怎么同心？这边说不要自欺高大，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任何的组织，你知道在管理学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原理啦，这个原理叫做80-20的原理，听过吗？80-20，就是说80%的话呢是由20%的人讲的，而20%的话呢是由80%的人讲。工作也是这样啦，80%的人做20%的工作，20%的人呢就做80%的工作。这样的一个原理，那你可能不同意的。不过在教会里面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大多数弟兄姐妹呢是沉默的，我们是愿意配搭，我们是愿意跟随，那不过也不等于说我们是没有感受没有想法，都有的。那你可能变成你想我这个人在刺激你的时候呢，可能你自己不要自气高大，而想你自己对啊。那另外那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是沉默的，那他们的感受是什么，你明白吗？你有关心他们吗？那这个是考验呢，我们看自己是那个20%还是那个80%呢？我们了解别人的那个感受吗？所以这边说不要自气高大，不要专想自己的想法，放下我们自己。当我们以为自己对的时候，我们去抚救卑微的人，其他的人了解他们，这就是在家庭当中家人之间的关系，主里面的家庭啊。我们不只是注重那20%很显眼的人，特别那些刺伤我们的人，我们也注重大多数很沉默跟你很相处融洽的人，来帮助他们了解他们。那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这个靠主的能力啊来爱弟兄不只是针对那一些我们觉得很难相处的，我们要怎么去推让遵从他，我们也抚救那些跟我们和睦的，可是我们可能不了解，我们要明白关心他们。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保罗就提到用我们的资源，用我们的资源来爱弟兄。怎么说呢？13节跟15节，保罗说的意思是爱弟兄不只是爱在心里面的，当我们去关心弟兄姐妹，去了解他们，改变心态来看待他们，过去这个人只是会伤害人讲一些讲话没有技巧的时候呢，而你把他看比自己强的时候，你尝试去了解他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他有实际的需要的，了解他的需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是这样，如果你想想看，耶稣在天上啊， 这个尊荣的宝座的时候，他可以在那边好好的嘛，而他却选择成为人呢，进入我们的世界里面，道成肉身进入我们的世界，为什么呢？要体会我们，了解我们的需要。那为主而活，效法耶稣咯，我们也要走进弟兄姐妹的世界里面，来了解弟兄姐妹的需要。耶稣他自己，如果你记得他走进我们的世界啊，他的目的不只是传福音啊，对吧？而告诉我们哦，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真的那个是他的信息。可是他也真的是花时间付代价来服侍他的门徒，付代价有几个方面呢？保罗这边就说明了，这个第一方面是精力或者财力上啊。十三节说什么呢？圣徒缺乏要帮补啊，帮补不是说哦补一补，说哎呀这个少一点点加一点点就够了，不是的，这个是一个分担的意思，彼此分担啊。看到很多时候一些像在澡堂有时候一些那个团契的聚会啊，然后你就看到有些家庭相对富裕的，然后他们在这个聚餐呢，他们就慷慨特别大家一人带一两样食物嘛，你就特别慷慨奉献两样三样，他们预备多一点好吃的东西跟大家一起的分享，让其他的弟兄姐妹家境比较普普通通的也有机会尝到好吃的食物了。这个是一个团契分担，一个很谦卑，一个很间接的方式来分享主的恩典。然后这边保罗还说，客要一味的款待啊，客要一味的款待。那这个一味的款待的意思是有点像追着来款待的意思，不只是说哎没办法了，来了只好请他吃饭，不是的，是追着他去款待他。英文是 pursue hospitality， 是追着要去做。为什么要保罗要这样的强调这种帮补啊跟这个款待圣徒的观念呢？我还记得1993年很久以前了哈，我去英国念书的时候，那时候青年人嘛哈，没什么钱的啦啊，自己没有什么钱，然后就那边的牧者，教会的牧者和师母呢，请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到他们家去一起所谓庆祝圣诞啊，其实是他们款待我们的机会啊。那一次也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火鸡了，火鸡其实不是很好吃，我个人觉得啦，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普普通通。不过那一幕呢，那一次那一餐在那个牧师的家聚餐的那一幕，我还记得93年到现在那种主里面具体温馨的爱，这个价值就是在这里。那这个付上精力跟财力帮助弟兄姐妹很具体的来体会主的爱。不过也不只是精力财力，付代价也包括付上时间。所以15节那边说，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啊，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主耶稣自己在门徒的身上付上财力精力，更付上了时间，而保罗也是以此赋予我们，这个就是爱弟兄的方式。怎么样付上时间呢？与哀哭的人同哭，哀哭的人同哭啊，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的身边，来体会他的伤心。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了，这个教会的追思礼拜了，然后这个是最具体的，所以我们西洋崇拜的这个弟兄姐妹都明白了，我们经常有追思礼拜的时候，那个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都愿意去参与，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也是落实圣经的吩咐，与哀哭的人同哭。不过当然也不只是在追思礼拜的时候了，平时弟兄姐妹在他有需要的时候，难过的时候，彷徨的时候，在他身边来鼓励和具体的帮助。有姐妹难过的时候看过，另外一位姐妹 在他身边抱着他，跟他讲话，安慰他。或者有弟兄，我直接看过那个弟兄在工作上有问题，需要工作的时候，有另外一位弟兄花时间去帮他找，帮他安排，体会他的那种辛苦和很实际的去爱他。那为主的缘故，看他为家人，走进他的世界，了解和回应他的需要。不过我还加上一句，以喜乐的人同乐。哎呀，这个容易啦，他开心我也跟他一起开心，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放在以哀哭的人同哭之前呢？你觉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觉得以哀哭的人同哭容易，还是以喜乐的人同乐容易？真的想一下。我想是以哀哭的人同哭容易，过于喜乐的人同乐。因为当别人的环境很好，当别人住进豪宅的时候，你真的是从心里面为他欢喜吗？还是有一种酸溜溜的那种感觉啊？哎呀，这个人不侍奉，他都可以搬进豪宅，都可以升职加薪，这种态度啊，这样的一个心态。不过如果我们看他为家人，主里面神所接纳的这个儿女呢，就不一样了。我常想了，如果我的孩子的成绩考得好，我的那种兴奋不用说了。不过如果另外一位姐妹弟兄他的孩子成绩考得好，我会同样的开心吗？为他开心吗？这个是一个考验呢，以喜乐的人同乐。不过如果他是你的家人，那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成就就变成了你的成就，对吗？他的得着就变成你的得着。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用我们的资源来爱弟兄，我们花时间、精力、财力来落实爱弟兄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现在终于讲到爱仇敌了啊，第四个方面，比较少的吩咐呢。靠主的恩典来爱仇敌。为什么14节会穿插在这个爱弟兄的教导里面呢？因为前面嘛，13、15节都是讲爱弟兄的。可能我们只能够回到天上碰到保罗再问他了。不过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因为那个一味的款待的那个字眼呢，跟那个逼迫是同一个字。你不要问我为什么希腊文是这样。不过可能保罗在想到要刻要一味的款待，他就想到逼迫，于是14节他就写了这个逼迫的这样有关于面对逼迫的时候怎么办。无论怎么样呢，保罗在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啊，他们对内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要看弟兄姐妹为家人，主所托付的，因此去爱他。不过对外，当他们面对逼迫的时候，要靠着主的恩典来面对。总原则是什么呢？记得吗？12章第2节那边的心智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弃绝那个恶的态度，抓住那个善的那种心态，就查验神的旨意了。那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之后，如果神改变我们的价值观，那我们对待人的方式呢，就不跟外邦人世俗的方式一样。总原则就是不要以恶报恶，而是以善来报恶。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方面，保罗说给逼迫的人祝福而不是咒诅，是14节。你看到那个跟世俗的观念有多大的不同吗？我们世俗人呢，我们说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啦，我肯定你不好待我，我找机会来整你就是了，我不会对你好了。不过这里保罗说不是的，为他们祝福，而且众人留心看为美或者看为善的事情呢，你要去做。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呢？这个是针对思想啊，你肯定，我相信每个有做过工的弟兄姐妹 都了解这个东西的。当你的上司对你不好的时候，或者你的同事做了一些令你很吃惊很愤愤不平的时候呢的事情呢，你就脑海里面一直想着他所做的那件事，他怎么样的不好，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这么欺负我，为什么这么骗我，然后你的观念呢就停留在那个恶的事情上，我要怎么样的去反击，怎么样去报复啊。保罗说那个答案呢，就是你要把你的意念专注想众人以为善的事情，不要停留在想那个恶的观念，要去做一些善的事情来抗衡那种恶的观念呢。福音来改变了我们的思想，心意更新而变化，恩典占据我们的头脑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要把思念停留在别人的恶，而是想在这个时候我能够做些什么善的事来回应，来反映主在我身上的恩典。那这样呢，你就发现那个苦读就慢慢被主的恩典所取代，你受的伤害被主的爱所医治和安慰。我有软弱，不过在这个时候啊，即使在我很难过被人很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呢，我能够做一些主所喜悦的一些美的善的事情，我能够做众人以为美的事。其实当时这个保罗时代之后啊，主后100年左右，教会开始广受逼迫的时候啊，很多基督徒在受逼迫的时候，就真的是印证他们很强调教会弟兄姐妹基督徒呢做众人以为美的事啊。好像有教父尤斯丁，他就说当时教会被逼迫，因为有人说这个基督徒是不奉公守法的，他们是专捣乱的。这个教父尤斯丁写信的时候就说，不是的，我们基督徒奉公守法，是维护法律的人，甚至我们有交税的，基督徒是有交税，我们不逃税的。我们因为有人说他们这些基督徒呢是违反凯撒的，他们这个尤斯都说，不是的，我们还为君王代祷，对吗？提摩太前书说的，我们有为君王代祷的。今天也是这样子，今天也是这样。当我们在好像跟国内一些的传道人分享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政府的官员就问，哎，你们的这个聚会怎么一回事啊？那他们就说，就强调说，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呢，当然我们的聚会你可以来看呢，没问题的。不过我们在这个社区里面有一些服务啊，社区的服务，你不知道吗？好像那个孤儿院就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办的。那个政府官员说，哦，是吗？哦，说去参观一下，你知道的那个孤儿院，对呀，那就明白了，是啊，原来基督徒真的是没有做坏的事情的。所以我们教会也是这样子了，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恩典，我们也真的是可以参与这个社会的工作了。在这个智障人士福利促进会，在我们当中的这个聚会使用的这个场地，当然对弟兄姐妹我们来说是一些造成一些的不便这个是一定的好像待会我们就要谈这个场地的收拾的问题。可是这个是众人以为美的事，如果连外邦人都认为是好事，那么我们基督徒自然要针对外界对基督教对福音的那种抗拒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就是我们看见人家以为是慈善是好的事，我们也有做不过不只是做众人以为美的事。18节还告诉我们怎么去回应这些仇敌呢？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人和睦。有些人是故意找你刁难你的那个你没办法，你只能忍耐。所以保罗说若是能行他没有说你一定要与众人和睦，因为有时候你不能与人和睦的。不过如果在你能力范围里面呢，你去与他和睦，照你的能力所能做的，你不能改变他，只有神能改变他。 不过你能改变你看待这个人的心态。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心态呢？怎么改变自己的心态呢？保罗说了，因为相信神的话，深渊在我，我必报应。那相信这个事情在神的掌管当中，哦，你遭受了一个不平等的待遇，不过你知道神会报应，我不用报应，在神的手里面他会掌管。那多年前在伊朗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呢，被伊朗人给这怎么说呢，给挟持过了。你知道大使馆其实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嘛，对不对？一般上那个当地的政府是不可以进去的嘛。不过伊朗呢，那个时候美国大使馆就发生了这个困难呢。所以其中的一个美国的官员被挟制为人质啊，过后被释放了之后，就有人就跟他说了，哎呀，这个这么过分的这些伊朗人呢，你觉得美国政府应该采取什么反击的行动？这个被释放的美国人就说了，我建议我们不用采取什么行动啊，就让为我们伸冤的主来报应就可以了，为我们伸冤的主来报应。那经历人和睦，不过动机是我们相信主会报应的啊，他会看待。只要是如果是我自己吃亏而已啦，如果是主的名受羞辱，那就不可以了。我们总是要讲清楚，不要让主的名受羞辱嘛。不过如果是只是自己的利益亏损了，算了。主会伸冤，主会报应。那这是第二步，第一步我们留心去做善的事，第二步我们尽力与人和好，第三步二十节，不要为恶所胜，倒要以善胜恶，主动向人行善，主动找机会向人行善。为什么呢？因为这边用箴言的话，因为你这样做是把炭火堆在那个人的头上，哇，把炭火堆在头上，哇，烧到半死，让他羞辱是吗？不是啊，让他，当然这个是最初反应啊，不过后来是让他反省了。你这个人这样对我，我应该怎么办呢？刚才我们读的起印经文啊，以利沙他就是做了这么的一件事嘛，对吗？那些亚兰军啊来攻击的时候要抓他，他就当然神自己做了奇妙的事情了，让这亚兰人眼目昏迷了，对吗？就把他们带到撒玛利亚城里面了。哇，以色列王都说，哎呀，宰了他们，对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这些亚兰军把他们宰了。以利沙说不可以，怎么做好？给他们吃的，给他们喝的，然后叫他们走。啊，真的是这么做了。从此圣经说亚兰军不再反进了。那你是当中的亚兰军的一份子了，你是其中一个亚兰人，你会怎么想呢？当然第一个想，如果是本地人，哇，黑啊，就很幸运啊，没有被宰了啊，这个是肯定没有机会了，居然可以活着回到自己的家里面，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反应。不过在当中我想也有一些人会想，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些以色列人相信的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使到他们居然这样对我们呢、啊？怎么可能？这个是让他们反省的一个机会。我可能有讲过，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工作上被老板欺负了。她被老板欺负的时候，她就说跟这个牧者分享：“哎呀，我想辞职了，这个老板的压力我受不了了，辞职。”老板说：“你要换工作，那也没问题。”可是你要想的问题是，你这样的话，你有处理你跟你老板之间的这个关系的问题吗？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见证，你除了逃避之外，你有解决你跟他之间的问题吗？那姐妹就啊，怎么办呢？那么怎么样去做这个基督徒的见证呢？那牧者就说，你以善胜恶吧。以善胜恶，怎么个意思啊？做一件为他做一件，在他身上做一件善事。在他身上做一件善事，怎么做啊？ 这个老板高高在上，我又只是一个小职员呢、啊，做得了什么善事？这个牧者说：“哎，姐妹啊，我知道你很会烘蛋糕，你不如烘个蛋糕给他，烘蛋糕给他，几时啊？在他生日好吗？好啊，在他生日烘个蛋糕给他。”后来那姐妹再想想，我不要等到他生日，我这个来临的周末我就烘个蛋糕给他，拜一带去办公室给这个上司，他就果然这么做了。拜一早上拿了蛋糕放在老板的这个桌子上，出来老板就是好像平常这样啊，哇，很生气了，坏脾气了，这样走进来，走进办公室，关了门，然后看，诶，有个蛋糕，就快点开门走出来，谁弄的蛋糕啊？那个姐妹是我，你，然后就整个人愣了一下，然后你猜这个老板接下来是不是变好了？没有了。那个姐妹说，老板只是接下来几天对他们比较好，过后就是什么固态复萌是吗？是这样讲吗？这个老样子了。那个不是白忙一场吗？这样你做了这个善事，老板对你最后的态度也没什么改变呢、啊。那个牧者在跟他分享，你知道你现在的感受怎么样啊？这个姐妹说，其实老板对我们跟以前差不多一样糟了。啊，那你还要换工作吗？哦，不是啦，现在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他对我的态度没改变，可是我看他已经不一样了。经过这件事，当我以善胜恶的时候，我现在了解他是一个可怜的人，他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人，我要为他祷告，我要继续的关心他，因为我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可怜有需要的人。诶，这样的一个以善胜恶没有改变那个环境啊，不过改变了这个姐妹自己的心态。以主的恩典来爱那个仇敌，改变了，重要的是自己怎么看待这个仇敌。那当然也盼望这个仇敌照着神的怜悯有机会来反省来思想。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当圣经说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的这个旨意的时候，这是一个斗争来的，心意更新了，变化了，我们要选择善的事，要印证神的旨意是好的。不过怎么去印证呢？记得开始的时候讲那个实验室，你不能够只是听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跟人相处，在教会里面的相处，在对外跟仇敌的相处，要操练这个爱心，这个爱心要付代价的。不过对弟兄姐妹，我们的基础是他是我的家人，因此我接纳他，接纳他的瑕疵，为着主的缘故付上时间精力来关心他。你为你的家人，我想你也会这么做。对外面的人呢，那些仇敌逼迫我们的人，我们首先不要停留在恶，留心在他身上，在周围做善的事，然后我们竭力与他和睦，最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以善来胜恶。那这样子我们就体会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那如果你还不认识耶稣的话呢，这里就是那个挑战了，怎么可能能够以善胜恶呢？你按照你自己的善，没有人会这么做的，为什么我要这么做？而且你也做不了，除非神先改变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了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明白是啊，主耶稣这么爱我啊，我就愿意说，哎呀，我也尝试被主的爱所激励，那去爱这个不可爱的人，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以善来胜过恶。所以我们需要耶稣，让他先改变我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会随着圣灵的帮助而改变。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你自己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主，你这里的圣经的教导不是一系列的这些条规要来捆绑约束你的儿女， 主要是教导我们，既然体会了圣灵的工作，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主要让我们也操练主以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来爱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的成员，来以主的恩典对待在教会以外那些可能逼迫为难我们的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通过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以主的原则来生活的时候，查验神善良的旨意。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